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前夕，学者说全民焦虑，信心崩溃，医药反腐烧到省部级，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落马，乌克兰军队收复战略要地，进军俄罗斯本土，普京准备在国际舞台消失，英国外交大臣时隔五年后首次访华，承诺谈及香港问题。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0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有学者指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经达到某种临界点，认为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请看报道。
美国之音8月28日刊登旅美中国政治学者邓郁文的文章，指出社会情绪可以视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他的政府的评价。中国的社会情绪当前处于一种负面状态，反映民众对中共的极其失望和不满。文章说，目前中国的社会情绪已达到某种的临界点，民众的信心已经崩溃，对现政权的不满就好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大众从低层到中产阶级，从党外到党内，从知识阶层到企业家，从普通公务员到中高级官员，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焦虑，既看不到个人的前途，亦看不到国家的希望。失业的威胁，收入的下降，养老金的减少，沉重的房贷，这个就是多数中国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胆面对的现实。对官员而言，这个现实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和领导人的忠诚测试以及反腐的压力。对企业家而言，这个现实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破产的威胁。对知识分子而言，这个现实是苦在不能够讲话。大家厌倦了官方虚假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想改变命运的，一是就移民，一是就偷渡。中共病毒疫情解封后，大批民众通过走线，意思即是偷渡进入美国，创改革以来最高。不想改变命运的就被迫或自觉地内卷或躺平。文章认为，时下中国出现的状况类似于文革的末期或者六四后的几年，那时大家对政治极度不满，对现状极度沮丧，想改变现实却又自觉没有能力，苦闷彷徨，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景，讲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夕是恰当的。文章同时指出，绝望亦孕育着希望，不满亦孕育着反抗。如果这一种民情持续若干年，越过大家所能承受的心理临界点，到时因某种小事，好可能触发系统性社会危机，导致社会情绪的大爆发，变革亦就不期而知。文章表示，在官方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社会变革不会很快到来。一个是因为社会财富的积累机制虽然中断，但财富存量还在这里。第二是因为中共政府亦在这里尝试调整和改变，呼应和照顾大家的社会情绪。第三是由于当局多年来的物质鼓励和价值观的虚无化，社会的主体已经被改造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愿意亦不敢公开地出来反对当局。资深媒体人颜纯欧日前在念书撰文分析，政权的稳定取决于官民两方面变数的对比，国力强，民间反抗势力必较弱，因为政府有余力用钱摆平民怨，反过来国力弱，处处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民间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民怨四起，就会酝酿社会危机。国力强反抗力弱，国力弱反抗力强，期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质量变为质变的过程。开始的阶段，中共武警公安足以镇压民间反抗，但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政府日益陷入被动，心不能使臂，臂不能使指，对山高皇帝远的基层就慢慢失去了控制能力。颜纯欧仲指出， 六四時38軍軍長張成先甘冒軍事法庭審判的風險，亦敢於公然抗命拒絕開槍，可見軍隊中亦不乏有良知的將領。軍隊是這樣，公安武警出身基層，對社會危機感同身受，一旦政府出不到糧，還有人會同中共同心同德嗎？國力和民怨互為變數，演化形成一個合力，就是推動中共崩潰的巨大動能。這個演化的過程需要時間，短則5年，長則10年，中間還要加上天災、戰爭等意外因素，因此誰都無法給出一個準確的時間。到某一臨界點，契機突然降臨，歷史的靴子亦會跌落嚟。
中共中紀委網站8月28日晚上通報，中共貴州省委原書記孫志剛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調查。貴州省委急忙表態，擁護中共中央的決定。請睇報導。
中紀委通報未交代具體案情。孫志剛成為中共二十大後首名落馬的省委書記，亦是繼中共上海市人大常委主席董雲甫之後，中共二十大後第二名被查的正省部級高官，而且是貴州繼周建坤、李在勇後第三名被查高官。公開資料顯示，現年69歲的孫志剛，河南營陽人，早年在湖北工作，曾任武漢副市長、中共宜昌市委書記、湖北省委秘書長。2006年調任安徽常務副省長。2009年中共展開所謂醫療改革後，孫志剛兼任安徽省醫改領導小組組長，主持該省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推動實施以省為單位的基本藥物採購模式，被總結為所謂安徽經驗。2010年至2013年，孫志剛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務院醫改辦主任。2013年至2015年任國家衛計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國務院醫改辦主任、正級部長。2015年10月，孫志剛擔任貴州省長，並在第二年接替陳敏爾出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2020年退居二線，轉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今年3月卸任退休。貴州日報29日報導，中共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徐麟近日主持召開省委常委會會議，通報孫志剛被查消息。報導說，參與者一致表示堅決維護中共中央決定。鑑於中共當局正在全國範圍內針對醫藥系統展開反腐運動，宣稱要翻查20年，而孫志剛曾經主管國家醫療改革長達5年，有分析認為孫志剛受查與醫藥反腐有關。今年以來，至少有180名醫院院長、黨委書記被查，比去年全年的88人翻了1倍。多間醫藥企業的董事長亦被帶走。英國《金融時報》日前刊文指出，習近平上台後先後在軍隊、政法、金融、紀檢、醫藥領域展開反腐運動，下一波目標應該鎖定在與組織和財經相關的領域。
西方國家向烏克蘭提供武器都有彈書，意思是僅限於烏克蘭本土防衛。 CNN 8月27日報導，澤連斯基被烏克蘭媒體問及是否到了進軍俄羅斯本土的時候，澤連斯基表示這個會帶來很大的風險，烏克蘭會孤立無援。他表示盟友對烏克蘭奪回失土的作戰提供至關重要的幫助。請看報道。
CNN 星期日8月27日報導，澤連斯基被烏克蘭媒體問到是不是到了進軍俄羅斯本土的時候了，澤連斯基表示這樣會帶來很大的風險，烏克蘭會孤立無援。他表示盟友對烏克蘭奪回土地的作戰提供至關重要的幫助。澤連斯基表示對克里米亞來說，政治解決可以減少犧牲和破壞，因此是更好的方案。如果我們到達了克里米亞的行政邊界， 我想可以通过政治方式迫使俄罗斯完成半岛的非军事化。至今为止，几乎一再表示了以军事手段夺回克里米亚半岛控制权的决心。目前乌克兰军队试图在南部的反攻中推进，以抵达和克里米亚接壤的黑海沿岸，这样就有可能重新控制该半岛。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星期一28号证实，乌军完全夺回了南部前线的村庄罗博季涅。罗博季涅位于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州，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托克马克东南。托克马克是铁公路枢纽，目前遭到俄军控制。乌克兰反攻的目标可能是继续向亚速海推进，以切断俄罗斯通向克里米亚的陆桥。一名带领军队进入罗博季涅的指挥官上星期同路透社讲，乌军相信他们已经突破南部最困难的俄军防线，现在将开始加快推进速度。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柯瓦若夫星期二29号更表示，乌军向着罗博季涅附近的俄罗斯防线更深入推进。他同国营媒体讲，乌克兰部队在新达尼利夫卡到韦尔博韦方面无往不利。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扎波罗热州两个小村庄，相较于去年在南部赫尔松州和东部哈尔科夫州的乌克兰反攻攻势，乌军这一次直捣俄罗斯防线数公里深处的战壕和地雷区。分析人士表示，收复罗博季涅证明乌军向南推进之际有能力突破俄罗斯防线。此外，泽连斯基仲强调，不希望将战争转移到俄罗斯土地上。乌克兰的目标是解放自己的领土。不过 ，CNN 报道指出，吊诡的是，俄罗斯本土上个月底遭无人机袭击后，泽连斯基曾警告，不可避免的战火正逐渐返回到俄罗斯本土。只是乌克兰经常拒绝承认这种越境袭击是他们所为。相较之下，乌方官员就曾承认派海上攻击无人艇袭击克里米亚半岛和周边黑海的俄军海上目标，还声称组建一个操作海上无人机的独立作战旅，发动更多类似的袭击。不过克里米亚半岛本应属于乌克兰领土，而且海上攻击无人艇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战争爆发后数个月内独立开发出来的武器，被称为海上宝贝 Sea Baby， 并不属于西方军援的武器。而国家安全局这个月才首次透露这个信息，并表示去年10月克里米亚大桥被袭击，俄海军登陆舰奥涅诺格斯基戈尔尼亚克号同一艘俄罗斯邮轮被袭击，都是这一款自杀无人艇的战果。此外，从联合国宪章来看，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攻击并非禁忌。德国媒体曾报道说，在第七条对危及和平、破坏和平和侵略行为采取的行动中，并未对一个国家的自我防卫权力作出限制，前提是联合国安理会未采取其他措施。目前安理会亦未宣布任何措施，亦即是说，自从俄罗斯侵略以来，乌克兰就有权对俄罗斯本土发动攻击。不过拜登政府曾表示，不乐见战争蔓延到俄罗斯境内，以及用美制的武器攻击俄国领土，并强调美方提供的装备是用来捍卫乌克兰领土。
印度外交部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告知将无法亲自出席即将在新德里举办的20国集团G20 峰会。请听报道。
印度外交部28号晚发布的新闻稿称，普京和莫迪通过电话转达他将无法出席 G20 峰会，改由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代替出席。莫迪对普京的决定表示能够理解，并感谢俄罗斯支持印度在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期间所提的诸多倡议。新闻稿指出，两人亦检视了多项双边合作项目的进展，并就双方关切的区域性和全球性议题交换观点。 包括不久前在南非约翰尼斯堡进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国际刑事法庭今年三月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理由是他犯下强制迁移乌克兰儿童到俄罗斯的战争罪行。分析人士认为，普京若果去到新德里参加 G20 峰会，有可能为印度造成困扰。此外，俄罗斯目前亦深陷乌克兰战争，普京同样没有亲自出席在约翰尼斯堡举行的金砖峰会，而是以视讯方式参与。另一方面，俄国塔斯社引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言论报道，普京将在稍后决定以哪一种形式参加 G20 峰会。塔斯社提到，28号的通话中，普京和莫迪都表示有意愿执行大规模能源计划，以及扩展国际运输等后勤基础设施。印度目前是 G20 轮值主席国，9月9号至10号将在新德里举办 G20 领袖峰会。在确定普京不会出席之后，目前外界将开始将焦点放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出席 G20 峰会。
英国外交发展大臣祁湛明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8月30号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都希望借助这次访问降低两国之间的紧张和争议，改善双边关系。请听报道。
祁湛明将是五年多来首位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他的北京之行亦是预期已久的一次访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9号在例行记者会证实了这个消息。祁湛明是自中共病毒疫情以来访问中国的英国最高级别官员，亦是近五年来首名访华的英国外相。访华期间，祁湛明将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举行会谈。据路透社29号报道，在抵达中国之前，祁湛明同记者讲，他将讨论气候变化、乌克兰战争以及英国同北京存在强烈分歧的领域，例如香港的自由和北京的对一些英国政客的制裁。祁湛明原本在上个月底出访中国，但由于时任中共外长秦刚长时间未有公开露面，英国决定押后行程，因此未能成行。英国每日电讯报早前报道形容，祁湛明今次访华对应着首相辛伟成自去年上台以来对北京所采取更广泛接触的取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